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今天这个日子，重新开讲《解释密经》啊，对末学而言是特别挑的。不过挑也必须要，今天刚好是我们的课的时间啊，我也不能调动周次的时间。那不知因缘的学长呢，我大概把这堂课的因缘呢，我大概重述一下。去年一整年我们都在学习《摄大乘论》啊，一直到上个月呢才算是告个段落。那当然中间间杂了很多补充材料，那么长达50次的内容呢，整整就花了一年。那么也就是大概在去年前年呢，在我笔记当中呢，我笔记当中标数是30次。我们呢从卷75，就是于其实论的卷75开始宣讲解释密经呢，被揭露在于其实论的这一段文呢，我们一直学习到卷77。卷77的2、3、4、4页，哦，我们当时学到这里，2、3、4、4页。所以也就是说，从我们今天打算开始重新接轨的这个地方开始呢，我们其实在前年呢，已经从2292页啊，2292页。学到了2、3、4、3页、4、4页这一段了，有这么长的内容。不过看看今天出席的大众呢，有许多显然是我们前年一起学习这一段文的时候呢，没有参加的同学，所以我也顾虑到，因为空了一年了，而且在考虑到30次的内容呢，的确有一些分量。所以墨学特别在去讲解释密经的同时呢，我也打算大概再把生意地相品从卷75开始的内容呢，至少我会读过啊，其中大纲重点的部分呢，我会再揭露出来跟各位做报告。不过如果各位听过了这一两次的因缘以后啊，如果想继续一同学习下去，我还是希望各位能够到11楼啊，跟我们的基金会的法音股啊，去请墨学有30次啊解释密经的 MP3 或录音带，30次每次2个小时嘛，也有一点分量啊，需要一点时间。那么所幸呢，我也会再重新复习，所以如果你们赶快一点，那每一个礼拜大概就听2次的时间嘛，应该会跟得上啊，应该会跟得上。所以我预计大概会有10次复习的时间，所以如果你们能够在10周内把这30卷呢重新听过一次，我是觉得对各位一定会有帮助的。而且我墨学的讲述解释密经我特别用心啊，每次我讲我都会很充分的节前深厚，所以各位希望能够一起学下去的话呢，我是觉得对这个文的内容呢，能够先依着我之前30卷的内容呢，自己要能够再做算是复习，对没听过的人算是预习。那随着我的复习呢，你们就跟着再把文呢大纲啊标化一下，那顺便呢我们也校对一下这个里面错字的文。那么这个错字的订正呢，也很谢谢两位学长啊，帮墨学订正了这个新的版本啊。我会根据他们两位学长呢所订正的错误的字呢，再跟各位学长标一下。这是第一个因缘事。第二个因缘事呢，交代我们为什么会选择于其实地论的解释密经的揭露版，而不是用正常的经文。其实正常的经文基金会也出了很难得的一个版本啊。如果各位对于学习解释密经是有兴趣的话呢， 这个版本我认为你们应当要请的，因为这部经是瑜伽行派的根本经啊。那么目前留下来的这个注解本是圆彻法师啊，圆彻法师是一位韩国人，但是他是韩国派到唐朝时代，在玄奘法师还没回国的时候呢，他已经在咱们长安呢、学习唯识瑜伽行派的东西。那么等玄奘法师回到长安开始译经，他边讲解瑜伽行派的经论也边做译文的工作，那个时候呢圆彻法师也跟着啊，跟着在那边做这个听学的工作。那么目前留下来的版本呢，就是圆彻法师的版本。那么本来其实只有36啊，只有36卷的注解文，那么另外4卷到5卷的注解文呢，本来是遗失的。那么后来呢，经过妙净长老在圆光佛学院开讲解释密经，那个时候呢，他把从大陆取得的一个失落的注解文呢，补进来了。所以那个时候呢，也做了一个补篇。可是补篇跟正文毕竟是不相容的。那基金会发了心哦，把它重新打字了啊，重新打字编排。所以如果你们现在拿到请到基金会的解释密经册数，就是原册的数的话呢，那个是40卷的版本，也就是说40卷的注解是全部具足的啊，全部具足的。那我今天当然也是算是导读解释密经，我想以后希望有因缘能够开讲啊，一起学习圆彻法师的述。不过各位假定自己读得来文言版本的话呢，解释密经圆彻的述40卷版本是应当可以请的，我不晓得基金会还有没有库存啊，各位随顺因缘。那么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发心再畅印就有了，那一时也用不到嘛齁、哦、用不到，所以也不是那么急。可是为什么我不用圆彻法师的述来做讲解呢？一则是因为他的述文是文言比较难，那么我本来也考虑说想用这个白话的讲那个注解本。那么白话注解本目前在坊间找得到的啊，除了这个导读香港有一位居士的导读之外呢，比较完整的注解本大概就是我们演培法师啊的这个解释密经的白话讲记了。那么这个讲记算是非常详细的啊，他老人家是专攻唯识哈、啊、专攻唯识，所以他的讲记是可以参考。不过墨学跟他有很多意见不相同啊，那么为什么会不相同呢？其实也是跟宗义的抉择有关系啊。他老人家是跟印顺长老学习啊，虽然印顺长老没有对外承认哈、啊、他是中观学派的学者，不过的确在他的法义宗义的抉择当中呢，他是非常偏啊。偏在这个中观啊，依他自己的判教来讲的话，就是性空唯名这一系的立场。所以演培法师因为是他的法子嘛，所以跟着他学，在中义的抉择上就难免比较站在性空唯名中观的这一派中义上去抉择。所以他在注解唯识经论的时候呢，处处啊都好像不是唯识家，处处都站在中观学者的立场来告诉说，我告诉你们哦，你们唯识家哦，这点要注意一下哦，那一点要注意一下哦。我不是觉得这样子有别人提醒是错的事情哈、哦，我只是觉得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不同的宗义怎么可以摆在一起讲？这是第一个问题啊。那你为什么一定要用中观的宗义来解释唯识的宗义啊？除非两个一样啊。那么第二个，那么唯识的宗义虽然大家都依文，可是你解释的对吗？啊，你解释的正确吗？这一点是个问题啊、哦。那就墨学跟我就是妙净长老在私底下我们也聊过很多次天，对于中观学者长久以来，大概是从无着世亲那个时候就一直争论到现在都没有停止的。那我觉得这个争论老实讲是没有必要的哦。 那么本来应顺长老自己本身也想习啊，只习这个争论的，因为本来就是两派中议嘛，何必要搞在一块去呢？对不对？啊，那我认为是应当要把他们两个不同分开的。那不同也不能说是谁对谁错嘛。可是目前中观学者一派的人都用以下这样的立场来抉择中观中义跟唯识中义，他们认为中观的中义是比较了义的，唯识的中义是不了义的。中观中的中义呢，是五世具足的人学习的啊。啊，如果你五世具足，五世具足以后我们会碰到哈、啊，是哪五世具足啊？那么他认为唯识就是佛世尊为了五世不具足的人说的。啊，所以你若较笨蛋的吼，啊，你学唯识就好啊。问题，你若较颓吼，较头啊，较糊涂哦，我就看你变阿学唯识。唯识不是比较聪明、比较耐烦、比较仔细、比较有逻辑脑袋瓜的话吼，唯识还不只是只有中论的辨析因明逻辑而已啊。啊，它还有很多法相在定义吼，在诠释学上的问题。所以看起来唯识这一宗怎么看都不是五世不具足的人可以学得来的事情啊。所以我还记得有一次在清凉寺啊，妙老在开讲修所成地，那个时候呢他讲了前后两句话，他说啊，一般人都觉得学中观般若是比较难的啊，他也同意啊，他也同意，不过呢他认为学唯识更难啊。那个时候我就闷着，我说对，的确唯识是比中观难一点的。可是呢他接着还有说一句话，如果你好好的学习过唯识的话呢，中观跟般若就不难了。全场就有一个人不知好歹的大笑，那就是莫学我。那个时候我不是笑他老人家讲对讲错哈，可是就是会心的一笑，会心的一笑。因为莫学我的学习也跟妙净长老一样，是从中观下手的。我那个时候在智愈老和尚西林经院那个地方啊皈依啊，我们就一起在那边学般若中观的东西啊。我最早听的一部经就是金刚经，我最早听的一部论就是中论啊。所以你看我的传承是什么，我从这里下手的，妙老也是从这里下手的啊。妙老最早开始学天台啊，跟谭学拉法师学天台的，所以他对般若中论是非常熟的啊。可是学完了以后呢，我们也都觉得自己懂了啊。那莫学的因缘我不讲妙老他的，我讲我的因缘。我那个时候呢智愈老和尚讲半个小时中论，我们底下就要复讲，对不对？那莫学也有一小组啊，他讲半个小时，我复讲两个小时，啦啦啦啦啦啦，吼、哦、反正就是缘起性空，性空缘起，这个缘起无性，无性缘起，哎呀，这四句连啊，相嘛也要倒，对不对哈？啊，你倒丢倒唔丢，嘛无人知啦哈。回你就作顺的，要他讲落去就好啊。啊，当人家来不及听懂前面一句的时候，我下面一句讲完了，啊，无你变咯，对不对？是我看搞了，无你变咯。啊，就很厉害了。啊，那个时候呢，就被智愈老和尚打头。他说：“你这种人呐、啊，戏论，戏论。”不过他老人家也觉得我慈悲了哈，就叫我去学唯识啊。那我就在他的这个指引底下呢，随着晨曦社，我台大晨曦社的因缘呢，就去跟着张庭的老师张老师学这个唯识的东西。我一学才知道佛法不要干单的代际，对不对啊？他老人家就讲一百次啊，为我啊，当然不止为我一个人啊，为我们同学啊，大概有二三十个人讲这个白法，他白法讲了一百次，啊，用一百次讲那么短的两百多个字的白法名门论。那么在讲白法的同时呢，他要我参考什么呢？要我参考成唯识论，成唯识论要我自己去读，我就自己读成唯识论，实在太薄了啊，真的读不懂，真的读不懂。好在那个时候呢，我去了慈航老菩萨那个地方哈，戏子那个地方，去请了一部啊，请了一部演培法师帮他完成的这个成唯识论的白话啊，白话，他没有做任何的注解，就只是把成唯识论做白话翻译过来。 那么所幸有慈航老菩萨的这个白话解释呢，嘿，我还算是勉强有一点点懂。所以慈航老菩萨对我个人而言也算是很有因缘的一位老法师哈。我还记得他遗训当中的四个字，休莫逃了。他告诉我们这些人呢、啊，不要逃了，众生呢、啊、在那个地方啊苦苦的等待我们呢，真的能够发大心啊，发大心跟他们共成佛道。那这个几个字对我来讲也是非常震撼的啊。那话说也是因为这几个因缘，所以我就在唯识这条路上呢走了一段路。那么为什么我会被交代去学唯识，也因为我那个时候转系，从台大地理系转到心理系去。人家就说唯识是佛法的心理学嘛，那么就认为我更应该有责任去把唯识这个学好。那么来到这里之后呢，简老师刚好于老师的时间礼拜一的时间空出来，简老师认为我学心理学的，就认为我更应该接着于老师的棒子呢，在这个时间呢继续弘扬唯识，在礼拜一的时间，所以也这样一路来就六年了。啊，从一开始在这个地方讲唯识三十颂到现在已经六年时间了。那么思维再三，我是觉得一部根本经一部根本论，可能是我们礼拜一这个时间对于学瑜伽行派唯识也好法相也好有兴趣的学长一定要学的那个根本经，就是这部解释密经。所以我把解释密经一直当作我们学习的大纲啊，我把另外一部根本论，就是瑜伽师地论，当作根本论。那个时候还另外辟了礼拜五的时间啊，在讲瑜伽师地论。那个时候呢主要专攻就是声闻地，因为声闻地可以说是解脱道的基础。我想除了清净道论以外啊，在大乘啊把声闻解脱道讲得非常清楚，把止观的道理跟方法讲得非常完整的，大概不出瑜伽师地论的声闻地。从卷二十的修所成地到卷三十四，总共有十五卷的分量。我想每一卷有两万字啊，你们常常看就知道那个分量。而且全部他没有讲太多的东西，通通在止观这个地方有这么多的分量来讲。所以我是觉得各位学长如果真的随我礼拜一的课学习下来，这一经一论是应当要好好学习的。当然有人认为唯识的传承是从弥勒菩萨来的，是不错齁。不过解释密经是谁讲的啊？释迦牟尼佛讲的啊。有人一直认为唯识只是唯识家的论点，其实不然，它是有根据的啊。所以乃至于今天马上要开讲白板上所写的这一段文呢，有许多中观学者就不服气。他说你们唯识学者对我们中观的空义呢是有误会的。我说不是唯识家对空义有误会，是世尊认为有些人如果只是学空啊，学中观的空义的话呢，其实他会有偏失，就会落到所谓的二取空这一类的人。但是请各位学长记住，二取空不等于中观学者啊，所以我不希望继续再制造中观学者跟瑜伽行者彼此之间的仇恨跟误会。因为本来所有的法都是解决问题的，那么你要解决什么问题应当要标列清楚。那么你为什么会有新的诠释，当然是随着你要解决的问题而定义的。那么今天我要下手开始跟各位复习解释密经，一开始呢就会从瑜伽师地论这一部论。我刚刚看了一下新版本的这个影印哦，你们从2292页开始引印，当然这个是截录解释密经的一开始的这一页啊、哦，从倒数1、2、3、4、5、6行开始，是不错哈、哦。但是呢，我们为什么选瑜伽师地论？旧版本是从几页开始印的？2289。其实如果你们各位去读的话呢，应当从瑜伽师地论卷75的2289开始印会比较好。你们就知道整个解释密经会被弥勒菩萨或无著菩萨截录在瑜伽师地论卷75这个位置，是为了要解释什么？是为了要解释菩萨地，是为了要解释菩萨地。 菩萨为什么会有比声闻二乘行者更殊胜的功德力？解释密经是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的，也就是什么？也就是菩萨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德，就是同样去解释跟诠释阿含经，但是他会把阿含经里面的甚深秘密义会能够诠释的更明白，解开阿含经里面的甚深秘密义，这个是菩萨比起二乘行者更殊胜的功德力。所以无著菩萨他把解释密经这个经文引用在这里，是用来解释什么呢？是用来解释菩萨地的功德品。而功德品就是解释为什么菩萨的功德比二乘行者来的殊胜。殊胜不是厉害，而是特长。菩萨要有个特长，那个特长就是要为别人讲经，对不对？二乘行者如果他也愿意为别人解释阿含道，老实讲他的性相就是菩萨。说我看到教导阿含道止观的行者，你们应当不要称他罗汉，你们应当要称他菩萨的。菩萨的定义是什么？凡是不只是为了个人解脱速入涅槃的，而反而依他的功德力反而求一条什么道路？比较远的道路，跟解脱表面上没有直接关系的道路，是帮忙什么？帮忙一切没有入阿含止观道的人，乃至于没有办法去见到真理实相的人，能够为他多花点时间，施设种种的方便言说，为别人做教导工作，令他也开悟，令他也见到，令他也能够证入涅槃的人，这种人就叫做菩萨。记住吗？菩萨不一定是讲六度，不一定讲四摄，不一定讲缘起性空，不一定讲唯识法相，他也可以去讲阿含，懂吗？那么阿含是所有佛陀教法的根本所缘，不是只有说佛只讲过阿含，佛讲过很多经，可是很多经他必须要有所缘，就是他解释一个生命的现象，是什么运啊？好，就五蕴啊，十二入啊，十八界啊，这就是生命现象。那么生命现象感觉起来是简单的，可是解释起来却有很多辨析的角度，所以佛才说了很多的道理，乃至于后来的论师也造了很多的论来解释这个现象。所以当你发起一念心要为学人解释怎么样能够修习止观，怎么样能够解脱，乃至于如果你对我这么为别人当大法师解释法义，你也想学这条道路的话，那么我也愿意为你教导，对不对？那么发起当众生法师的人，这种人其实广义来讲都叫做菩萨，但是这个功德力有小有大，对不对？于是呢我们才分有一般的菩萨跟所谓的菩萨摩诃萨，就看你发的心的大小而定。你发的心小，我们就称成菩萨；你的发的心是无量无边，如果你发起愿度无量无边同成佛道的心，佛道就是觉道，就是菩提道，就是解脱道。如果你发起这样的心，你的心量是这么样的宽大，那么你就叫做菩萨摩诃萨。所以大乘跟小乘老实讲都需要有法师教导弟子，对不对？教导弟子的法师原则上都应当是要开悟的人，都要证无生法忍的人，那么这一类的人都应当广义称为菩萨，只是他的心量有窄有宽，有大有小，约心量的大小，于是呢我们说有菩萨跟菩萨摩诃萨这样子的差别。所以其实我们看到那些为我们教导阿含止观的这个老师善知识，也应当要尊称他一声菩萨，因为多提醒他是菩萨，他就不会堕入自了汉那条道路上去啊。所以我是提这样的论点。所以呢我们为什么墨学为什么选择《瑜伽师地论》揭露解释密经这一段文来跟各位一起学习，就是这个目的，就是要让各位知道菩萨的工作是什么。菩萨的工作就是为一切众解生命， 很多事情并不像表象那样子。每天太阳都会从东边出来，都会从西边下去，这个现象大家都看了。叶子到了秋天就会落了，到了春天又会发嫩芽了，这大家都看见。可是同样见到这个象，有人开悟了，有人还是傻傻的过一生，对不对？所以表示现象界的背后有甚深秘密意。如果不是有甚深秘密的话，就不会同样见到这个现象，有人开悟，有人还是怎么样醉生梦死嘛。所以当你能够了实相以后，你应不应当有这样子的一念心，想为大众分享这样子喜悦，把你所悟到的真理实相为大众解说呢？如果你有这样的心的话，你就是解深密菩萨，了解吗？可是解深密菩萨虽然他也愿意为大众当不请之友，可是请问他的人必须要怎么样？如理请问，如理思维。如果你不能如理请问，不能如理思维，我跟你讲也是白讲，对不对？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不是佛说的嘛，佛明明就讲真实有五蕴嘛，你为什么要讲五蕴皆空呢？对不对？五蕴皆空是五蕴无我的甚深秘密意。如果这件事情没有人讲的话，你自己去读阿含五蕴无我的道理，你不会懂的。可是我只要很合理合情的请问，很合理合情的去比量思维，我也应当可以理解，而且可以同意这个道理才对。五蕴不是只说无我，五蕴也说空义啊。所以不如文艺表浅的意思，背后有甚深秘密意。那么能够为一切大众解释这个甚深秘密意的，就是菩萨的功德。所以为什么无著菩萨会把解深密经摆在这个地位？这个地位是摄抉择分，抉择的意思就是诠释的意思啊。像在德国呢，有一派的思考的方法学就叫做诠释学。诠释学是通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乃至于一段文字，乃至于一个想法，它有无量种诠释的角度跟方法，对不对？怎么样透过诠释来辨析真理实相？那么整个这个思维浅层次来讲是逻辑，而就近义来讲的话呢，只有佛法能够得其奥妙啊，能够得其奥妙。所以我们有机会来亲近佛法，来学习佛法的思维模式，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殊胜的因缘啊，非常殊胜的因缘。这个也就是菩萨的功德。所以为什么无著菩萨把它摆在这里，用它来抉择，就是诠释前面菩萨地的功德品。所以如果各位学长真的用功一点的话，你们就应当去读第二册啊，第二册啊，所谓菩萨地的功德品那个部分，那个部分应当是在卷35吧，啊，卷35的部分有菩萨地的功德品，那个地方呢为我们广分别啊，广分别这个菩萨的功德。所以这就是墨学为什么抉择这个的理由。所以其实当他在入解深密经结录的正文之前，前面有一段，前面有一段文，今天墨学摘录在白板上这段文，也是因为我看到各位没有录这一段文字啊。如果你们有旧版的，你们可以看旧版的；如果你们有瑜伽师地论的这个啊，这个大的这个论文版本，你们就看论文版本，或者自己抄下来回家对照也可以啊。它出自于卷75的2289页啊，2289页。好，第三个因缘是为什么选在今天续讲解深密经？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我们把修行唯识观的十二大乘论，在卷这个所知相跟入所知相，以及用唯识10章里面呢，怎么样能够观唯识的法体，以及修行的位次，以及观法合性，这三分呢，为各位算是详细解释修唯识观的内容。可是背后我们还是要溯源，看看到底在解深密经释迦牟尼佛自说道理跟方法里面，到底有没有一个什么样子的提醒，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还有 第二件事情，要借着解生命经帮助我们从加行位，从资粮位、加行位、建道位，因为唯识观最主要是在加行位跟建道位。当我们已经修了唯识观，达到无生法忍下品的正分自正量以后呢，就要开始入初地、入极喜地，开始有实地的修行止观的过程。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回到解生命经来啊，从佛陀为我们所教导进到实地，到底应当要怎么修唯识观，在解生命经当中呢，这个世尊是如何教导的。所以我墨学呢就想利用解生命经呢当作是一个节前身后啊，这个节我们唯识观在资粮位、加行位、见道位的前文，然后呢告诉我们怎么样透过分别瑜伽品，就是我们这一次要续讲接轨的那一段，怎么样能够接入初地以后修学止观的次第啊，这个就是我们整个要谈的关键。好，那这个因缘讲完了，所以我们选择妙老继承的这一天啊，今天是妙老三周年的继承日啊。所以我刚才在后面也看到啊，原来雪公老人呢，他是4月13四级往生的，所以也差了很近啊，差了很近的日子。所以呢，我觉得这些因缘，这些真的有修的大德呢，真的都选在这样的日子呢往生。这段日子其实也是佛诞日哈的前面一个月的时间啊。那么昨天也刚过了基督教的复活节，我们也算是续讲，所以续讲也算是复活吧。我们把解生命经重新复活了一次啊，它不是死掉。真正呢，老实讲，一切法的真实实相是什么？无生啊，无生。既然无生就无灭，既然没有灭就没有复活。这个是我们跟基督教宗义不一样的地方。好，这个是打闲岔了。那如果有卷752289页论本文的，你们就看到那里哈。那我看到有些人带这个木刻版来，你们也可以找到木刻版的相关的所在位置。那么在这里呢，它的刻判的位置呢，想标明51功德品。那正确的讲是菩萨地功德品的色觉遮分啊，色觉遮分里面呢有一段因缘的介绍，也就是说无著菩萨在这个地方稍微说明一下，他底下为什么要抉择解生命经用来诠释菩萨地的功德啊，菩萨地的功德，就是因为当时学习般若无相法门的学者行者都会有一类的人，他会产生恶取空的一种宗义的错误的理解。恶取空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两种边见，常边跟断灭边，两者的断灭边的人，他虽然讲的都是佛所说的道理，比如说他说缘起，他说性空，但是他对缘起性空的解释却认为一切法自性真的是无所有，真的是空。那么老师说一句话，真的了解中论的人都应当知道，空其实最主要是破执，对不对？破执，但是不破因缘法，因缘法显现相有，所以相有当体就是性空，性空跟相有其实不二，这个叫做平等真如，这个是正确解释缘起性空的方法，这个是般若经用次第义解释缘起性空的道理。可是在中论目前流传的版本却比假得到一个快速的结论，直接就讲缘起性空，因为一切法缘起故，所以呢一切法无自性，所以呢他就用二谛说法，从世俗谛的道理呢，他说一切有，对不对？这个有是什么？是假名有，是因缘有。可是因缘有显现无自性这一部分呢，他说是约圣义来说， 圣义的话呢，一切法是性空的，或者说一切法是无自性的。那么这种说法，老实讲都出自于《般若经》，是佛自说，是龙树菩萨在中文里面处处用27品，对不对？破斥所有一切法义的自性妄执而建立的宗义。可是问题，这个宗义背后应当要怎么去理解，以及在我们现象界当中应当要怎么样去随顺世间。所以在印顺导师他的教判，他的判教当中，他说大乘的法系分作三系，性空为名，虚妄为事，还有真常为心。默许其实非常不赞同他这样子的判教理。好，第一个，他说性空为名，为假名，这一点默许也不是反对哈、哦。可是问题，为名是有还是空呢？为名还是空啊？因为一切只是假名，假名背后到底有没有那个名言所称的那个事呢？这个是重要的事情。如果你说没有的话，这就是这边所讲的二取空。如果你说名言背后没有那件事的话，那么持这种论点的人就是解释密经世尊要破斥的那种二取空的人。等一下我们回来再来讲。可是如果你承认为名，名是因缘，那我同意，对不对？这个是正确的解释。那么既然名者就是因缘，那么因缘就应当说它是有嘛，那有不应当说是真实有，应当说是假有。假不是虚假，假是一因代缘而称它为有，这个有是名言自性，不是一切法的真实自性。而这个相是有的，可是性是空的，相有跟性空是不二的道理啊，是不二的道理。那么因为如果你只是用一句缘起性空来说这一切的道理，来阐释一切的实相的话呢，就容易让一些五事不具足的人产生误会，对不对？所以唯识不是对，不是只有五事不具足的人要去学的，而是反而学中观学不来，会有了二取空的邪见的人，世尊才在解释密经这里为了这一种人解释什么？解释唯识三性的道理，懂吗？所以唯识的道理是为谁说的？为学中观学错的人说的。不是学不来中观，是你一样自己以为学会中观，可是你对中观的道理的理解是错误的，错了落到断灭边的那种人，你根本没有理解正确龙树菩萨中论的意思，乃至于你根本没有理解般若经次第观空的方法，直接就执着一切法是空的，而认为这是圣义，认为一切法有那是世俗。这里犯了两种错，第一种错就是我们今天白板要破斥的二取空，第二种错就是把世俗地跟圣义地当作两条平行线，这个是非常错误的事情。这种观点就叫做二法对立观，佛法是不二法，佛法不是二法。虽然假立世俗地跟圣义地，世俗只是假借名言说世俗，说的也要说地嘛，地就是真理嘛。如果世俗名言不说真理，你就是胡说八道，对不对？你就是邪说，你就是外道。所以世俗地说有，是说一切相有，而相有是假有，假有是名言自性的空，但是名言所说的那个事，那个因缘相是有的，还是讲不二义，是从相的角度显现有，而性是空，而圣义直接从法性上去剖析这个现象。因为我们了解这一切世间的相是借因带缘而显现有，我们用名言称的那个自性是空的，所以呢一切法如言说一般是无有自性可得的，这是圣义这边去说的。所以老实讲，圣义的说法跟世俗地的说法 都在说同样一个现象，都要契入同样一个法性，不是说四书弟只讲法相，圣义弟唯讲法性。如果法相跟法性可以分离说，这种人不是落常见就是落断见，根本没有解释正确的般若经的意思，乃至于没有理解龙树菩萨中论的意思。所以唯识是为谁说的？不是为有一派的人适合学唯识说的，因为根本没有唯识的这种人，是为了学中论没有学对的人说的。所以自己以为学中论，认为性相分离，世俗地跟圣义地平行线，用恶法来分割佛法的法义，没有真正了解中论的中义，没有真正诠释正确为这个般若经的无相法。为这一种人，为什么这种人？这种人功德不具足，我们以后在无自性相品称这种人叫做五事不具足。所以对于同样学习般若经中观中义，在解释唯因起性空的人，但是他堕入恶取空的人说的。如果你如理的学习中论，不应当堕入恶取空，对不对？在中论里面呢，有这么一句话，不依世俗地，不入不正圣义地。其实背后的意思就告诉你，世俗跟圣义不二的道理。可是有许多中论学者自以为读懂中论，却把世俗地跟圣义地当作是两件事，硕硕的讲说世俗有，圣义是空的。于是无著菩萨就在这里，当他要导入解圣密经的文以前，他就讲了一段缘起。这段缘起他就假设了一段对话啊，就是对那些长老比丘，他自以为懂中论，自以为懂般若无相法的人，他就站在解圣密经的立场去质问我白板里面所列的几个问题啊。所以我今天还是要把这个因缘事呢跟各位解释清楚。当我入文开始解释前，我还是要再重申一遍，恶取空不等于中论学者，是把中论原本它的目的是为了要去解释般若经，而般若经是次第观空，不是顿空的。可是龙树菩萨他在这里却直接用27品的篇幅去破一切法，显现自性空。所以有人就把它归纳出缘起性空简单的结论，忽略了什么？忽略般若经当中次第观空的观察跟思维的次第。那么于是呢，解圣密经里面呢称恶取空者是指这种人，是指那种学习中论来诠释般若经，忽略了次第观空的思维次第，直接把缘起性空做了圣义世俗两条平行线二分思维的断灭空的人而说的。所以也就是说，解圣密经是在解释什么？还是在解释中论，在解释般若无相之法。因为般若无相之法中论的中义有一些恶取空的人理解错误，所以为了要解释这种人错误的边界，就是恶取空见，于是才施设了三性三无性。不是真的有一个三性三无性的道理，三性三无性是完全为了要诠释般若经的无相法而为恶取空人所做的解释。所以它是一套诠释学，诠释什么？诠释般若经无相的法义。到底无相应当要怎么样正确的解释？到底性空应当要怎么样正确的诠释？所以唯识的中义其实也是在解释般若经，这个立场墨学还是要花多一点口舌哈，向各位学长解释明白。好，底下就把唯识的中见到底为了要解决什么问题，他把那个问题现象先用白板这段文呢，就是2289页这段文呢为我们解释。我先念这段文，他说啊，于大乘中或有一类恶取空故，就是 对于大乘般若的法义，有一类人做了恶取空的理解，于是他就根据经文做了以下这种论点。他说什么论点呢？就是白板上我写的，有世俗故，一切皆有。他认为这个就叫世俗谛。文字上叙述正确，可是理解却不对。啊，为什么是这样子？那么第二句话他说，由圣意故，一切皆无，其实应当加上无自性。啊，前面呢应叫因缘有，后面呢无自性，而无自性就是性空的意思，因缘有就是相有的意思。其实话说有前后，因为我们不可能同时把话全部怎么样显现，那只有什么佛放光入三昧中放光才能够 了解，而这件事情向来在经中只有文殊菩萨能够了解，对不对？好，那退而求其次的，只有舍利佛能够了解，一般人是很难了解这个道理的。话说有前后，可是有些人就把它当作是两件事。哎呀，世俗说有，圣意说无，无就是无自性，无自性就是性空，有就是因缘有，就是相有。于是他就把相有跟性空当作是两件对立不同的事。其实相有跟性空是平等义，是不二义。因为相有显现并没有明言的自性，它是只是由因缘生法，因为呢种豆得豆嘛，种瓜得瓜，却不会从种豆得瓜啊，也不会种瓜得豆啊，因缘不爽啊，所以有因如是因，生如是果，这件事情却是因缘有的嘛，你不应当说是因缘空啊，对不对？因缘有，那相就应当承认呢、啊，否则今天我也可以说这一顿佛像是闹钟，我可以这样说吗？这样说是违反世俗的嘛，对不对？世俗这一尊像就应当说是什么佛像啊，这个塑胶的东西就应当他说是钟嘛，是不是这样子？你能够违反世俗名言，就因为自性空我就可以胡说八道吗？虽然这个是自性空，这个佛像也是自性空，可是这个就要叫佛像，这个就要叫做闹钟，这个是不能混淆，这是不能错的，因为它是如是因如是果，这个也是如是因如是果。既然一切法是由因缘所生的，因缘就不能错谬，对不对？名言就不应当错乱。这个是般若经无相法说的意思。无相法不是说这个没有相，也不是说这个没有相，有这个各自都有它因缘所生法的相。这个相你为什么不敢承认有嘛，明明就是有嘛，对不对？你见得到嘛，对不对？扣了有声我那个胆子但到你的头你也会听啊。这个在色受想行识五蕴十二路十八界法上面，从生命现象当中都显现有嘛，你为什么要否认呢？对不对？为什么一定要坚持认为性空呢？那么性空就平等，难道你可以说这个闹钟跟它是平等的吗？如果你说它是平等的，你就是错谬因果嘛，对不对？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要执着性空是圣意的话，那么种豆就得瓜咯，种瓜也可以得豆咯，对不对？这个就是逻辑的错误啊，这是很简单的啊，不用开悟的人，你只要正确的解释逻辑，你应当要这样的理解啊，对不对？可是恶取空的人却烁烁的用因缘有是属于世俗谛，圣意空是属于圣意谛，用这样两条平行线来说一切的道理。于是呢他说一切皆是性空，所以他说一切法就是佛法。对，在佛果地来看一切法是佛法，可是在我们凡夫来看的话，一切法是佛法吗？不能呢。如果是一切法是佛法的话，我说王八蛋也是佛法咯，对不对？老师他有深意，他用王八蛋骂我们，我们应当要承认我们是王八蛋，对不对？我们都不是王八蛋的话，我们现在应该要开悟才对嘛。我们现在道理学这么多还不能开悟，那不是王八蛋是什么？就要承认自己是王八，可是王八寿命还长，我们寿命还不长，对不对？啊，所以还要常常修长寿法。这些道理这些现象都是有因有果的，而因缘的相有 不违背性空。所以性空跟相有应当要有不二的道理来解释才是正确的。所以呢，这类二取空人同样去学习世俗一切有，圣意一切无，可是他的理解却错误。于是在这里无作菩萨就施设一个问题，他就问这一类长老比丘，问他说何者是世俗，何者是圣意，就直问啊，直问这些人说，依你来定义何为世俗，何为圣意，请为我啊，为我把你做这样的论点做定义。记住啊，这是辩论的规矩，辩论绝对不能用我的定义来质问他方，对不对？你听到别人跟我同样依据般若经的经文，这个是出自于般若经哦，世俗有圣意空，这个是般若经的经文出来的哦，同样引用经文，可是问题我怎么知道你理解对不对？所以我问你，我就问你，你怎么样定义世俗，你怎么样定义圣意？于是底下他就说了，这类恶取空人会这样定义世俗，这样定义圣意。首先他怎么样定义圣意，他说若一切法皆无自性，如果你这样理解，这个是名圣意。这个话这样讲也是对啊，也是对。若一切法皆无自性，这个道理就是圣意地。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请问无明是不是也无自性，贪嗔痴是不是也无自性，我今天是凡夫是不是也无，是不是也无自性，圣人是不是也无自性，佛是不是也无自性？那么既然就用怎么样，就用第一法，佛无自性，我是凡夫，凡夫也无自性，无自性等于无自性，所以凡夫就等于佛，对不对？错得一塌糊涂，你的逻辑根本就错了，逻辑根本是错了。可是错在哪里，我们一般人知道吗？我不讲，我不讲以下的话，请问你解释看看，你自己回家参参看这个话头。如果一切法无自性，这个话有没有语病？这个话有没有逻辑的谬误？这句话要怎么理解才是对的？一切法无自性，不是说别法无自性，是说这一种说法无自性，无自性也无自性，你懂吗？如果这件事情不能了，你把一切法无自性只说他法无自性，那么请问这一法有没有自性？就像长爪贩子去找佛辩论，他说我一切法不受，佛只用一句话就把他打倒了。你这句话你受不受？你受的话还有法受，你不受的话这一法也不成真，对不对？同样的道理啊，如果你要说一切法无自性，这件事情本来就是违背自己的说法，对不对？我就问你，你这个命题是不是真的？如果这个命题是真的，那这句话就是有自信的嘛，对不对？因为这句话就是真实的嘛，真实者就是有自信嘛，是不是这样的？有一个真实一切法无自性的命题，这句话是无限上纲，这句话是真理，只有它是对的，其他都是错的。除了这句话是有自性是真的以外，其他都是无自性，都是假的。那这样的话，那就有一法是真实有自性的，那你怎么可以说一切法无自性呢？你明明留了一法有自性，有真实自性，你为什么说一切法无自性？你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巴子吗？哎呀，阿里都一句话说不出来了。阿里圣意地被他供，我说圣意地还是一切法无自性。问题是不能这样理解，你不能咬住文字，执着它是真的。